听海兰察说话。赵慧仰着脸出了半日神，这才转脸笑着说：“嘿，小事吧？没看这什么地方啊？上回会议你在厅里激怒啊，跟谁说过张广嗣是张世贵的嫡亲灰孙子呀？哎呀，张大帅那眼里是揉得进沙子的嘛，他叫马光祖啊，在私底里问过好几次啊。啊，问你都说了两位主将些什么话？白屁股招风，为口孽得罪他们，你值吗？”
海兰察一审说道：“
哼，我看你呀、啊，是在黑龙江叫人整怕了。他们两个这副熊样子，还不叫人背后说两句啊？你说马光祖背后问你，他何尝没有问过我你的不是呢？哼，带兵靠恩义，这两样他们都没有。打了败仗，又怕吓得把仇底子给抖了出来，弄些眼线防贼似的防着我们。嗯，哎。”他们现在是山高皇帝远，手里又有权，哼，一个蔡京，一个狗丘，一招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。哎，他们日子不好过，得防着寻下头的不是。
海兰察一脚将一块鹅卵石踢得老远。
蔡京高俅，管谁筋疼？老子不是林冲。没的娘子给他站。蔡师爷前儿见我说粮库要搬过来，说是阿贵的调陈，粮库离着沙罗奔太近了，皇上不放心，下了三道密谕。挪到这边当然不错了，只是离着这两个混蛋近了，事多，恶心。
赵慧说：“
我估着呀，这次会就是说这个事儿。咱们两个，你从乌里雅苏台来，我从黑龙江来。后娘怀里不好撒娇，咱们都小心着点吧。”
正说着，山门里飞也是跑出一个中军，边跑边喊：“
相爷君们已经升座议事了，你们怎么还不进去啊？快快快快快！”
不到面前，便学身返回。两个人对视一眼，一边答应是，一溜小跑进了山门。向西一箭之地，一见后箭厅前哥什哈马变亲兵雁阵般站列门前两侧，个个手按腰刀，目不斜视，钉子一样直立不动，一派肃杀景象。海兰察和赵慧在门口定了定神，大声报道：“
福远招讨大军门麾下，总粮管带赵慧、海兰察觐见。”
屋子里一片死寂，没有人答话。过了好一阵子，才听讷亲略带嘶哑的声音阴沉沉吩咐：“
进来。”“
是。”
两个人齐声答应，几乎同时跨进屋里。这是刷经寺喇嘛平日素念晚课的经房，因为山墙宽阔，四间房足有寻常六七间房大。中间房领间还置着红漆镀金的木柱，地下漫铺着一色的水墨青砖，只为防潮，窗子砌得很小。屋里显得幽暗阴沉，乍从大亮白日的外边进来，黑的想钻进地洞里。良久，二人的眼睛才渐渐的适应。只见东西两侧的金柜前都设有座椅，一溜两行的将佐个个双手主剑端然素坐，木泥雕似的纹丝不动。北边供佛处设着硕大无棚的供台，酥油灯碗堆叠在一处，空的地方摆了足有丈许方圆的一个大沙盘。沙盘前讷亲居中而坐，九蟒五爪袍子外罩着簇新的仙鹤补服，项上端正挂着的蜜蜡朝珠在床下悠悠闪光， 珊瑚顶戴后还插着一只翠森森的孔雀花翎，身后还挺立着一位五品校尉，双手捧一柄明黄流苏的九龙宝剑，上面搭着绣缎龙明黄福子，在暗中熠熠生光，仿佛在炫耀他至高无上的威权。这就是所谓的天子剑了。
赵海二人行罢了礼，乐清却没有立刻让他们就坐，一张长长的脸上毫无表情，苍白的几乎没有血色的面孔上，一双三角眼压在蝌蚪眉下深邃的古井一样，直直地盯着两个迟到的将军。半晌才说：你们来迟了，坐下吧。
在众目睽睽下，两个人径自走到左侧旁两个空座跟前，赵慧不言声，恬然自若入座，海兰茶背转面向侧面熟人，伸舌头半个鬼脸，却一本正经地转过脸来，这才仔细打量坐在讷清右边的大将军张广嗣。恰张广嗣也转过脸，二人四目相对，都避了开去。他却甚不安生，又用目光搜寻大军都粮参议道乐敏，却见乐敏的座位紧挨着讷清，不与诸将同列，正呆呆地想着心事。
与乐敏并列坐着还有个三品文官，黑矮精瘦，马脸上一双焦豆一样的小眼睛十分精神，却不认得，正思量着这个家伙是做什么的呢。
乐清轻咳一声说话了。
诸位。
乐清挺了一下微驼的背，脸上透出一丝血色，不疾不徐地说道：
锦川之役，自上下战队搬滚脱逃算起，已经打了整整13年了，至今为止敌我仍旧是对峙局面，皇上虽高居九重，自从唯我为经略大臣，几乎3日一诏5日一命垂询禁军情形，但事到如今，我军还仅只是对大小金川造了个合围形势，两军数次接战都因中间隔了100余里的草地沼泽，不能为久战之计。那亲身为经略大臣，天在高位，失居素餐，领军以来半年有余，唯有寸功见瘦，中夜推枕，闷心徘徊，真是愧皇不能自已，尚无以对主上消干焦虑，体念源源之情，下愧对三军将士爬涉泥土，急切用命之心。老君迷想失老而无功，这样下去不但朝廷不能容，就是我们自己又何以对军夫百姓。
他说到这里轻轻叹息一声，指着乐敏身边那位官员说道：
这位是刚从北京赶来传旨的李世尧李大人，他来给我们带了65万两的军饷，还有犒赏三军的30万斤风干牛肉。没有开始记忆军事之前，先请李大人训示。
将军们不禁面面相觑，在座的军将统帅职位高的官居极品，志不济的也是统兵3品参将，这个小小道员有什么资格在这场合训话？李世尧稳机而坐，抗声说道：
兄弟，
是代天训示。
他仿佛换天花痊愈不久，脸上的麻子脱痂嫩肉在窗下泛着光，声音又尖又亮，还带着金属一样丝丝的颤音。
本来兄弟是奉旨去云南主理同政司，可临毕辞时，皇上在乾清宫亲自召见，天宇谆谆叮咛，整整说了两个半时辰，命兄弟前来劳军。方知劳军用什么劳？60万银子是从户部钱度那里调出来，从湖广藩库直运金川，都由兄弟一手经办，一切衙门都不能经办此事，怕的是那些黑心蓄力短秤少两，克扣了火号。我从北京走的时候带了3个师爷，现在带到这里只剩了一个。
他说到这里，军将们已经有人在窃窃私议，
这兔崽子怎么这么啰嗦呀。哎，老王，你在兵部当过差呀，哎，你知道他是从哪儿选出来的吗？
哎，别小看，是傅六爷见出来的。
怪不得这么大模大样，哼，狐假虎威。
霎时他们的议论都被李世尧的话镇住了。
另外两个，我在汉阳码头请了湖广巡抚的王命旗牌，当中正法了。银箱装船，他们趁着乱子竟往自己的船上装了一箱。
李世尧眼中闪着狠毒的光，生气儿却是依然如故。
这似乎是题外的话了。皇上说金川沙罗奔男女老少一共算起来还不到7万人，前后两次兴军征伐，我军伤亡已经3万，屡战屡败，耗资210万两，没有寸步之功。皇上说着落泪呀，我也哭伏在地，主有臣辱，主辱臣死。世尧，受主知遇之恩，岂敢因此枉功？因此65万银子一两不少，3天后运到郡中。30万斤牛肉是我从同政司李金里调出来，额外孝敬各位将军的。以此为限，若踏不平大小金川，生擒不了沙罗奔，对西川蛮地若做不到犁庭扫穴，我另送诸位老兄每人一口棺材。
说罢起身一一坐下，神态平静如故。后见厅里鸦雀无声，静的连一根针落地也能听见。张广嗣清清嗓子，眯着眼悠悠说道，
这个啊，是姚大人方才讲的啊，都是圣谕里的啊，没有向诸位宣读圣谕，是旨意专对讷相和我讲的。小金川之意，请赴刚愎自用，我听谏劝深入故地，招致大败，我为副帅的也难辞其咎啊。我是带了几十年兵的老行伍了，吃了这么大的亏，也真羞辱难当，起得大病一场啊。我们做臣子的讲究的就是个文死谏武死战，这一阵打不赢，且不说天威不测，君恩难负，我自己也臊死了。兄弟们，金川只是个弹丸之地，我军7倍于敌，将其团团围困，反而折腾他自己人仰马翻，不愧嘛，也实在是赢得起输不起了。大家都是和我一块刀枪剑雨断成炮灰里滚出来的人了，
好歹这次争口气，成全我这把老骨头，也成全了你们自己。
他用抑郁的、近乎央求的目光扫视大家一眼，绷住了嘴，像要穿透墙壁一样遥视着前方。他的口气虽然平静，在座的军将一多半都是跟他二十余年的，无论在青海纵横万里黄沙戈壁，还是在云贵险山恶水间和强猛强苗对阵，那种机敏果决、指挥若定的刚毅，那种领先破阵、叱咤三军的气势，似乎都在小金川一战惨败中烟消云散了。他从来也没有这样侃侃恳恳、以平等的口气和属下讲过话，更不用说话语里还带着凄凉和无奈的恳求。听着他说话，眼看他额前白了一多半的短发，将军们面上不动声色，心里都是一沉。正没奈何处，讷亲又转头问乐敏：“
乐大人，你要不要讲几句话？”
乐敏在椅中一欠身儿：“
不敢，军务上的事学生不懂，不能混插言。我奉天子诏命，总管大军粮秣，军中但一日缺粮，都是我的干系。已经飞递文书给两江总督金鸿，特选3000担精米速运来金川。打了胜仗，让兄弟们好生打打牙祭。虽然大金川一战失利，但哀兵必胜。这次好生筹措，趁春旱时间道路好走，雨季前打好这一仗。别的没得说的。”
说完站起身，微笑着双手抱拳，团团一一轻轻将搭在肩上的辫子理到身后，又复坐下。他是破落其人，潦倒京师读书，居然一举身登龙门魁天下，殿试状元，放着花团锦簇似的文官前程不走，自动请缨军前效力。这份志气深得乾隆的爱重，几年间连连朝迁，已加了右副都御史的衔儿，又不归招讨大营建制管辖，所以从庆父到讷亲、张广嗣都对他礼敬有加。
讷亲待乐敏说完，温和地向他和李世尧点了点头，对身边的张广嗣说：“昨晚我们商议了一夜，你和大家说说，看各位将军还有什么高见。”
张广嗣只是一笑，说道：“
讷相，说好了的嘛，还是你主持，我以下诸将唯命是从。”那好。
讷亲转过脸来，稍稍提高了嗓门说：“
我们检讨小金川失令，犯了孤军深入、后援不济的兵家大忌。南路攻小金川，一路沼泽300余里，进兵路上，现今泥沼死的兵士就有800多人。用竹竿插在泥潭上的标记，藏民夜里稍一移动，又要重新再试再标。中军深入腹地，阿贵又深入瓜尔崖，达维、小金川和瓜尔崖被沙罗奔断断分割，首尾不能相顾。沙罗奔的人都是土著，地形熟悉，又不怕瘴气，士兵能单兵作战，吃苦耐熬，所以我们吃了大亏。”
他站起身来，从戈世浩手中接过一根杆棒，吩咐撤座，用杆棒指着沙盘说道：“
大家请看，这。”
几十名军将齐应一声，纷纷起身，顿时 马刺佩剑碰得叮当作响，在大沙盘前围成一个半月形，听讷亲部署指挥。